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接着来分享的是《申命记》。上一次的分享呢，可以说是两节非常有恩典、有怜悯的经文，就是关于那逃亡到以色列的奴仆，经上说你要来收留他们，善待他们，不可以把他遣送回去，对吧？所以如果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15到16节所说的这种经文、这种律法、这种精神有多么的宽容。经过一对比，你就发现刚才的这个17、18节好像就有多么的严格，甚至于严苛，对吧？因为这里边说妓女、娼妓啊、娈童这样的人不能进圣殿，这就不用讲了，肯定的，连他们的钱都不能进圣殿，对不对？连他们的钱都不能用来奉献或者还愿啊，用在神圣的属灵的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这里边出现了一种人叫做妓女。娈童呢其实就是男妓，所以这是一类人了啊。说起来呢，这个妓女是人类可以说最古老的一种加个引号的职业，是吧？之一，在各国的这个历史记载当中都是很早就有。中国的商朝就有所谓的叫巫娼。什么叫巫娼？就是巫师的巫，娼妓的娼。这就是我们说巴比伦有那种妙计，这是一个意思啊。那么在两河流域当然是更早了，苏美尔、巴比伦这一带。根据这些考古的发现，古时两河流域的这些妇女，无论是贵族的妇女还是平民家的女儿，都是要到庙里去当一段时间的庙妓的，这个是他们信仰虔诚的一种证明啊。可以说这样的献身有可能是有偿的，也可能是无偿的，但是这样的所谓的庙妓和妓女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们的假神，对吧？是为了拜偶像的啊。到了历史演变到后来的时候，这种宗教的意义、这种拜偶像的意义渐渐退掉之后，妓女这种事情也保留了下来，但是它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敬拜偶像，而是为了赚钱了啊。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演变。那么这个自古到今这样的妓女这件事是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国营的。在中国呢，这些古时的这种地方，他们就会在他们那儿供一个神，祭拜一个神，这个神就是战国时候的这个齐国的一个有名的这个人叫管仲啊，因为他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是第一个开办国营妓院，是为了给国家增加收入啊，所以这些妓院都来敬拜他。也就是说应该叫管老爷，但是这个民间就把他听差了，一般有人会说这妓院里拜关老爷，拜关羽。你不想想关羽那个脾气，看到有妓女的不一刀砍死你啊，是吧？他们这些都是非常的奇特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拜偶像的敬拜哈。好，回到我们的圣经里，这里边讲，无论你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原因，以色列当中不可以有妓女和娈童啊，无论你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都不可以有，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儿女，所以不可做这种事情。但是这里就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如果以色列中真没有妓女和娈童，也就不会有十八节的事儿了。他们所得的钱或者娈童所得的价不可带入圣殿，对不对？要是真没有，就不用说后边这句话。这就正如同我们之前在申命记15章的时候讲过，前边的那个15章的第4节说，如果你们守着律法，在你们当中就必永远没有穷人。但是呢，到第11节马上又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你们要怜悯，要帮助。那到底是有穷人是没穷人？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是说这律法若你真的严格遵守了的话，以色列中要是真没有娈童妓女，那也就没有后边的事情。以色列中如果真的没有穷人，那甚至于连词汇方补的事都不需要了，对吧？但是显然穷人一直都有，娼妓也一直都有，因为以色列人 也不会完全的遵守律法，在这个地上可以讲罪是永远不会断绝的，直到新天新地降临，罪都不会断绝，所以这样的事情总是会出现的啊。因此以色列当中可以讲自古以来就一直有禁。你还记得在这个创世纪里边，犹大是不是在大道上看到了，当然那个是他的儿媳妇假扮的，是吧？他看到就以为他是妓女，对不对啊？当然这样的妓女的风俗是不一样的，古时有的时候是妓女是要蒙着脸啊，良家妇女是敞着脸的，然而到了后期不在别的一些地方是恰好反过来，良家妇女要蒙着脸，而妓女是敞着脸的。但总之他嘛，这是肯定是蒙着脸的，他看不见，所以他才会以为他是妓女。但是这个犹大后来既然以为是妓女，他就跟他发生关系，显明这个人应该不是初犯，你可以明白吗？他好像很熟悉这件事一样，你就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什么一种情况。更加熟悉的是耶利哥的喇合，对吧？圣经上讲他是个妓女，但是既然去住在城门城墙上边，大概推想起来应该就是所谓的妙计，就是女祭司这样的人啊。当然那个时候他做妓女的时候，他肯定是不信主的，他规划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我们深信他是不会再做以前的事情的。而至于说在圣经中还记载一位士师叫耶夫他，他的母亲就是妓女，是吧？还有一位士师叫申孙，他的女朋友就是妓女，还总找这种女朋友，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都显明了咱们圣经上说的是不错的。在何西阿书的4章14节，你要记得何西阿是一个关于什么的书卷啊？4章14节就提到，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在列王记下23章7节也提到说，王就拆毁了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之帐子的屋子。这就是告诉你，在以色列当中娼妓和娈童一直都有啊，这个罪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啊。你根除它，就是说明有这个罪在这儿，你才根除的，对不对？所以不该有娼妓的以色列却一直以来都有娼妓，有男妓也有女妓。这里边很有意思啊，形容娈童的这个字原文叫做狗，我看到一些个释经的书，就包括加尔文的解释，直接就把它解释为是狗，说这个卖狗所得的价，但是经过平行的考证，这个狗指的是娈童，是男妓啊，是那种在古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罪。这个在新约当中，像启示录也好，里边提到有一种叫做比如说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还有一种叫犬类，犬类这个狗就是这个意思啊，指的就是娈童。好，那我们再次来去思想一下这两节的经文。首先，男女娼妓这肯定是一个大罪，是吧？是以色列民当中不可以有、不该有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是有呢？我们刚才比较说了，也好像比较笼统的说了，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如果你再具体的想一想，到底因为什么罪导致以色列当中出现了娼妓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说，就如同这个妓女这种行业产生的起初那个原因一样，是因为拜偶像啊，敬拜假神，那个假神要求你这样敬拜他，所以起初的原因就是拜偶像。而咱们圣经是不是也多次把奸淫和拜偶像来类比，对吧？当作是一个性质的罪，如同与别的假神行奸淫，这叫做拜偶像。但是到了后期，刚才说经济原因越来越成为了这种娼妓出现的主要因素。比如说先知弥迦，他就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大概的意思就是妓女是要收顾嫁的，也就是是要收钱的，这就叫做一种卖淫所得的钱，被认为是一种脏钱，圣经的这个意思，对不对？这种脏钱烂钱是不可以带到圣殿当中来 敬拜上帝，来还愿，来奉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这个解经家像马太亨利就说指出哈，他说神根本就不接纳那来自恶人的任何奉献，恶人所敬献的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这是箴言15:8所说的。还有呢，他们也不要以为给神的敬献能够使他们继续作恶，这是箴言7:14-15。第三条他讲，我们所得的如果不是出于诚实和荣誉，就不能用来荣耀神。对神的敬献不仅在于我们是怎样来给的，也在乎你所献之物是怎么得来的。神恨恶罪人的这种抢掠抢夺，也恨恶恶人的不洁净。你会发现圣经是如此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但是在咱们的国家，你却会发现为什么庙里的香火特别旺盛，都什么人去上香，你可以明白吗？是不是一柱高香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于百万都有，不管你怎么弄来的脏钱，只要给这个菩萨行贿，这个菩萨他好像就能保你过关一样，是不是？来者不拒，什么钱都收，什么钱都要。你会发现这一个信仰它本质上为什么是邪恶的，而圣经所说的恰恰跟这个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是非合法所得的钱，你这种黑钱脏钱烂钱不可以用到神的宫里，不可以用到神的事宫里，不可以用到神的圣殿里，这是圣经所说。所以你如果抓住这一个点，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经文看起来好像这几段不太相关。这两节讲娼妓和他们的钱，19:20讲不要放高利贷，或者什么情况下可以举例，是吧？再往下21:22-23所说的是关于许愿和还愿，最后的这个24:25讲到吃葡萄和吃麦穗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相关，是不是？但是其中如果你要建立联系的话，一个可能的线索就是这种脏钱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妓女娈童所得的钱肯定是脏钱了，这个毫无疑问，对吧？我们已经讲述过了。第二一种说你借给你弟兄的钱或者是粮食不可以取利，是吧？但是借给外邦人就可以取利。换言之，意思就是如果你向圣约共同体内的弟兄姐妹放债还收利息，这就叫一种赚取来的这个利息钱就是一种脏钱，是一种神所恨恶的一种钱。因为同样是圣约子民，你要想人家向你张嘴要借钱或者借粮食，一定是有了困难了，有了困难了，所以你借给他这件事是一种慈惠的事工，是一个慈惠帮助的行为，更加是圣经所说你借给穷人如同借给耶和华，对吧？这是一种信仰给你的义务，所以不可以取利啊。但是为什么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呢？一方面他是外邦人，意思就是说原则上你和他没有弟兄姐妹这种关系，你没有对他的那种圣约里的义务。另一方面啊，据说当时的外邦人在那个中东地方已经非常的兴盛，都是做贸易的，做买卖的，借钱主要是为了去做生意，是为了牟利的。他既然是为了牟利的，那你借钱给他也取利，那理所应当，你就好像银行一样。但是慈惠的事工借给你自己的圣约弟兄姊妹不可以取利，而向外邦人可以取利。当然后来的历史显明，这犹太人向外邦人取利取的未免是太狠了一些，是吧？大家借听课看过那个叫做威尼斯商人，对吧？啊，搞出许多这个夏洛特烦恼什么的，是吧？搞得外邦人很烦恼，是吧？借犹太人的钱还不上的，放高利贷。所以像中国的古书也说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下一句话呢叫小人放利不顾天理。呵呵，这里跟咱们这个律法的精神还颇为吻合啊。天理就是说上帝定的律例，小人呢就取这个利不顾上帝的定的律例。 这里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不可以杀熟，可以明白吗？就是专门来宰熟人，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营销模式，对不对？包括放利，尤其最被神恨恶的是在这种词汇的事上你还在想挣钱啊，这是一种。我们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啊，在圣约共同体内，你借钱甚至于送钱给穷人，这是你对上帝的义务。你听好了，这是你对上帝的义务，不是你对别人的义务，你可以明白吗？所以正像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包括新约的时期，有很多犹太拉比，他们呢在详细的解释律法啊，他们写的那个书叫密士纳。这里边我查考一下，就发现有些话很有帮助，就是对基督徒也很有启发。这些拉比们说，为什么你要来借钱给穷人，你要来借钱给你圣约中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帮助穷人是对上帝的诫命负责，而不是对穷人负责，所以我也不接受穷人的感激，而事实上穷人也不会感激我。做慈善的人，你要明白这几句话，你的心就会放得很平了。这是上帝要求你做的，所以你按照上帝的要求把你的钱拿出来放到慈惠的地方，穷人按着上帝的要求坦然无惧的去领这个钱，他不需要感谢你，他要感谢上帝。你同样说，这是我给上帝的义务，我奉献，我也不要求你感激。而通常穷人也并不会感激，说实话。而中国古时的儒家也在劝人向善，也在鼓励你怜悯穷人，但是他所讲的是类似于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吧？是说你要把你对亲人的赡养帮助之爱推广到对于其他人，对于穷人。你仔细品一品这里边的细节的不同，这个很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什么叫做靠恩典的因信称义，我只对上帝负责，和想要靠行为的因行为称义这个区别。因行为呢，就叫自以为义，因为你劝我向善，那我就可以行善也可以不行善，我不行善我没毛病，我行了善我是个君子，我是个圣人，对吧？而且我这么大，这么大方，这么有怜悯，这么有爱心，我一个非常的这个绅士，我很是一个大善人，然后我把这钱给你，你就得感谢我呀，对不对？你就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哎，基本上是这样讲话，这里的区别可太大了。而犹太人不这么看问题，我这个钱是因为上帝这样要求我才奉献给别人。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如果你在这种事情上你取利，这也是一种来路不正的钱啊。第三一个方面，看起来谈的是许愿，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许愿，是不是？没信主之前你是不是都追过流星雨，是吧？每当流星降临，你就啊默默的许愿，哎，就这个哈。中国人别的不一定信，哎，许愿这个事儿他可信了啊，也延伸出很多的迷信，很多的讲究，很多的说法。最新的迷信据说是不能带着钻戒许愿，因为你那个钻戒不灵不灵的就不灵了。但是总之，许愿这件事儿可不是中国人独有，圣经也有。许愿大概的意思就是，上帝啊，如果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是不是就这个？就这个语法吧，就这个格式。那为什么说许愿跟刚才说的这个钱也有关系呢？因为许愿还愿这件事儿，你至少在生命记这个范畴里，多数都是跟献祭有关的啊。比如生命记12:6就提到，要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其他地方也都提到，你许愿所要献的一切美祭，或者说你许愿所献的甘心所献的还愿祭，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术语，就类似于好比说啊，假如我这个亲戚，我的这个某个亲人得了重病，主啊，你若能够医治他，我必将我牛群当中的20头肥牛我奉献给你，是吧？ 然后病真的好了。好了之后还犯嘀咕了，这20头肥牛真的就要献上去吗？这个是神医治好的吗？会不会他免疫力到了自然就好了？会不会就是说我不这么许愿他本来也会好的？等等等等，就想多了，是不是？一旦想多了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还愿，或者叫食言来还愿。说20个牛啊，给我当然给我这个人讲究，我说话算话，但是最近周转困难，是吧？我这20个牛，我还准备他下小牛，我再发展发展，将来我总之有生之年，上帝我会还给你的，你不要老催我，是吧？但圣经就是在催你，说你偿还不可迟延，因为神必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可就有罪了。所以罪人的特点之一就是许愿的时候他重拳出击，多狠多重，说起来这多痛快，对吧？还愿的时候唯唯诺诺，是吧？犹犹豫豫，不敢不愿不想还愿。因为这里边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存在呢？就是人只要敢于背信弃义，只要敢于把所有合同和约定都撕毁，是能赚钱的。你跟神许的愿，我要献10头牛，献2只羊，我只要赖掉这个账，我不就挣了2头羊吗？对不对？所以小到个人无赖人，或是大到一个流氓国，他只要敢于毁约，少则省1只羊，多则能赚好几座城，是不是？同样咱们北边这位邻国和那个西欧的那个国家，都是在清朝末年割让过你的土地，说是租99年，对吧？哎，有的人到90年还你，有的人他不还，他改个名弗拉迪沃斯托克了，是吧？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区别来，对不对？这个东西有利可图啊，它不简单。许愿而不还愿，承诺而不兑现，立约然后毁约，这个能赚钱的，而这样赚到的钱也叫一种黑钱。所以我们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不许愿它不是犯罪啊，不许愿不是犯罪，对吧？但是你要许愿却不还愿就是大罪。使徒行传里是不是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对吧？没有人逼他卖房子的，对吗？没有人逼你卖房子卖地，那是你的，甚至于你卖了那个钱拿出多少来，是1%还是100%，那都是你的自由，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被圣灵击杀，是因为他的恶，是说我说要奉献这么多，我实际奉献的是这么点，对吧？这就如同许愿不还愿，或者说打了折扣去还愿一个道理。因为这样做的人等于是单方面的撕毁了和上帝之间的约，然后又显明他为啥这么干呢？是因为他想要来博得一个金钱的名声，但是又不想承受这个出钱出血的这个疼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是大罪。第四种呢，这个为什么也叫做一种烂钱脏钱？其实24、25这个也是为着词汇怜悯的事情所设立的，意思是说是你民中饥饿的邻居，或者是过路的旅客，这样的人他至少可以在圣民的居住的地方吃上一顿饱饭，仅仅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的法利赛人拉比们好像禁止这样做了，当然这其中是有那个安息日的因素，你记得吗？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摘麦穗吃被这些法利赛人骂了，对吧？说你为什么安息日干这个事儿？当然有安息日这个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为什么要被禁止，在其他的一个资料可以看到，因为真有人到别人家地里，到别人家葡萄园里吃完还要打包的。这里说的打包是啥意思？装在器皿中，你自己随便吃，摘碎的吃，拿手搓搓出那个麦粒来就吃，你能搓多少吃到饱管够，是吧？但是不可以拿镰刀去收割，意思就是不能打包，听明白吗？ 就是你吃自助，有哪一个自助餐是说你可以打包的？如果可以，他早就黄了，是吧？还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人家招待你吃顿饭，这个是没毛病的。但是你吃完还要拿，吃不了还兜着走，这个就显明了这人是想占便宜的。其实你能打多少呢？对不对？这种想占便宜的想法也是想挣钱，而这种通过贪小便宜，所谓揩油的这种办法赚到的钱，也叫不义之财啊，也叫不义之财。其实吧，想通过贪小便宜赚大钱的人，大钱肯定赚不到，只不过你这种行为却会屡次的在消费别人的爱心之后，就使得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最后本来很美善的律法就被这些揩油者毁了，各家干脆葡萄园和田上都扎上篱笆，谁也不准摘，彼此保护一下，就这样了。我还专门问过，我说现在在农村，什么田连着田，地连着地，哎，你说我上邻居家那个苞米地，我掰一穗苞米我吃，这行不行？我所听到的答案是不行。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些农村行哈，但是为什么不行？要说你这个亩产的几万斤的苞米掰一穗能怎么地，对不对？但是风气一旦破坏了就回不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贪小便宜的行为，意思就是吃了还打包的这个行为，看起来损失不大，但是却败坏了一个本来是为着好意，为着怜悯，为着帮补旅人，帮补穷困邻舍设立的律法，就被他毁了。但问题是，这种贪小便宜的人真的是屡见不鲜的，对吧？而且咱们说白了，还真就不一定是穷人才这么干。我就听过有那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好几年，家里那个卷纸从来都没买过，但是也没缺过，因为都从公厕啦什么这种地方往家里顺，一天顺好几卷。你说他差这个卷纸钱吗？不差。为什么要顺呢？不拿白不拿，我不拿也有别人拿，那就不如我呢。哎，就是这种很奇怪的想法，对吧？所以在这里边你会看到有这样的区别，这是律法，但是我们却仍然要透过福音去看待这律法。而且主耶稣基督对这几条律法的解读和应用，可以显明律法怎样是被福音成全和超越。首先十七十八节看起来好像在歧视娼妓，对不对？但是你要仔细思想一下，主耶稣歧视妓女吗？没有，甚至于他多次的这样讲过，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你们是谁？法利赛人，对吧？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耶稣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娼妓税吏固然都是挣烂钱的人，但是他们深知自己干的事是坏事，他们的心常常是在一种刺痛当中。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也有那个就是玩梗到底的，但是有大量的娼妓和税吏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因此当这福音的光照到他的时候，他立刻就痛悔，就悔改，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无可辩驳，我没有那些个大人先生，那些个拉比文士那么高大上，我本来就是罪人，我深知这一点，所以当福音说是来拯救罪人的时候，我就认罪悔改，而上帝正是喜悦那忧伤痛悔的心的，对吧？这就是福音所说的。因此耶稣因着这样的风格，也多次的被人称为是税吏、娼妓和罪人的朋友，对不对？但耶稣却没有反驳过，也没有觉得这个称呼有什么不好，他反倒就告诉人们，你说我是罪人的朋友啊，我告诉你，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这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福音就是奔着罪人去的，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暂时来说福音跟你无关，而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忧伤痛悔的人，他的罪反倒赦免了。所以当有一个女人去高抹耶稣的时候，耶稣和这些法利赛人的反应大不相同。路加福音的7:36-39就这么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你看这些人心里嘀咕的这个话，两次提到说他是个罪人，很多人就据此考证说，他非常可能就是那个著名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什么罪人呢？差不多就是在暗示你他是个妓女，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有没有嫌你说这个钱脏？你这个香膏你什么钱买来的？你敢往我头上倒，我是谁你知道不？耶稣没有这样讲，对不对？虽然咱们今天这个经文看起来说这个钱不能用在圣殿当中，是不是？但是耶稣没有这样斥责他，反倒耶稣在指出说，你们说是个罪人，这女人啊，我告诉你，比你们更有义。耶稣就看着那个女人，便对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跟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你看到没有，作为待客之礼，其实这个有法利赛人貌似请耶稣吃饭，但是处处在怠慢，对吧？根本不是按照那个招待贵客的方式去待耶稣的，反倒是这个女人补上了这些。所以耶稣就说，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可以看到屡次出现的这种新约中的经文，已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做以色列中出现了妓女娼妓，这个固然是不对的啊，这是罪，娼妓妓女这些人，男妓女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出卖的是肉体而已，有更可怕的出卖，就是出卖灵魂的，那个罪远比这个卖淫的罪更大，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出卖灵魂更加可耻和可怕。哎，你说怎么就拐到到？你是在暗示法利赛人出卖灵魂吗？你是在暗示其他的以色列人在更加无耻可怕吗？对，不是暗示，是我明说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想一下，以色列的女子，她是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对吧？按照律法的规定来看，但是怎么就会出现有堕落为妓女的人呢？真的是这些女人都自甘堕落，天性放荡吗？其实我想，人虽然都是罪人，但是如果但凡还有那么一点办法，恐怕没有人会甘心堕落为娼妓的，对吗？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后世的妓女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赚钱呢？就像法国有一个文豪叫雨果，大家知道他写过什么啊？他说一句话，讲 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经济原因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今天讲的这几节经文都跟经济有点关系，对吧？记得以前讲过一个吗？伊丽莎救过的一个先知门徒的遗孀，是吧？穷到一个地步要卖儿女，对吗？要把自己的儿子卖为奴隶去赚钱还债的。后来先知是帮他了啊，空瓶里边倒上油，是吧？跟邻舍们借空瓶子，借来了之后倒上油，卖油还债度日啊，皆大欢喜，大团圆，好结局，度过了难关。可是让我们比较冷静而残忍的推想一下，如果像她这样情况的女人，家里的男人死了，还是先知啊，先知的门徒呀，对吧？男人死了，她也没有遇到先知，也没有什么神迹发生，她必须卖儿女，然后儿女卖了，她还是活不下去呢，她应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吧？照你这个说法，他应该自杀的。所以说这话的人是非常无耻的啊！宋朝的这些儒生，有个叫大儒叫朱熹，是不是？他就跟那个有一个妓女叫颜蕊之间的这段公案，就非常清楚的显明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多么无耻，而这些妓女反倒更有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女人，先知的遗孀，我们这样的为什么说是一种残忍的推想？你说会不会有人就是良家妇女，后来是百般无奈之下被迫沦为娼妓的呢？这里的重点就是她的邻舍在哪里呢？按照圣约的这个规定，律法的要求，那些应该帮助她度过难关的人，他们在哪呢？律法规定的那么多的慈惠怜悯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对不对？仍然咱们再次推想路德记，是不是？假如路德跟着老婆婆回到以色列当中，如果他不是遇到伯阿斯，如果他是到谁家的地里边捡麦穗儿，都被那家主人给赶走，说别上别人家去，别上我家，都是刚刚饥荒过来，都不容易，是吧？上别人家去，我们家小本买卖，我们这个地这么少，隔壁那家比我们家地多，上他家去，到处赶他，没有赚钱的办法，吃不上饭，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想，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你不要单纯的只从一个道德观念来看，哇，这个人当妓女肯定自甘堕落，天性淫荡，有这样的人，但那肯定不是全部，更多的情况是因为这种制度性的恶，或者说这种保障制度被破坏造成。而是被什么人破坏的呢？恰恰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不是就这帮人啊？因此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帮人，他们的风格是不是恰恰是我喜爱祭祀，不喜爱连续啊？对吗？人家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哎呦，这坏蛋十一奉献不交，我每周交好几次，我连茴香我都天平称出来，是不是？芹菜我都称出来，我要十分之一，我多么好。他们的心就是这样。刚才所说的那位雨果写一本书叫《悲惨世界》，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女子叫做方汀，是吧？同样一个金发的一个美女啊，爱上一个大学生，结果被人始乱终弃，怀了孩子。孩子生下来起个名字叫科赛特，自己养不了的挣钱，把孩子寄放到一个旅馆，让旅馆夫妇的去收养，看起来旅馆夫妇可好了，他去跑到别的城市，到那个工厂里打工，结果这对夫妇是个坏蛋，每天给他写信说，哎，孩子又生病了，再寄点钱医药费，孩子又这事了，孩子又那事了，就是留守儿童，他可不是说爷爷奶奶看的，是外人看的。结果这个汪婷信以为真，拼命的加班工作挣钱，根本就供不上，往回去还，最后的甚至于把自己的长发剪掉，把门牙都打掉，典当了去换钱，但是到最后还是被这个工厂主说，哎呀，你这个人是个，你居然还有个私生的女儿，开除。最后这个方清就沦为了娼妓， 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的。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莫泊桑的一个小说叫《羊脂球》，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是不是也一样啊？类似的事情，普法战争，法国人被普鲁士打得很惨，逃亡，一辆马车上凑了十个人，其中有爱国人士啊，当年的法国环球时报主编都有啊，有伯爵，有商人，有政客，还有天主教修女，这都是属于上层人士啊，高大上的人。哎，还混上来一位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这些法国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你什么人，怎么跟我们坐到头等舱来了，是吧？可是羊脂球知道这些大人们看不上自己，但是也不生气。后来发现大家因为匆忙都没带吃的，他自己是带了3天可吃的食物，一大篮子，他就非常慷慨的拿出来给大家吃。哎，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装，都很诚实，都吃，是吧？可是到后来，这个车被普鲁士的军官拦下来，放行的条件是让这个羊脂球去陪他过夜。这羊脂球痛骂这个敌人的军官，誓死不从。可是车上其他人却为了自己的安危，就各式的软磨硬泡来逼羊脂球，你就自我牺牲吧。9个人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用各种方式去劝说他，都不听。但最后是这几个修女说的，把他劝动了，因为他还有信仰。这修女说，只要用意是好的，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得罪上帝。羊脂球就委屈了自己，为大家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可是即便如此，这帮人还是最后把他抛弃了。马车最后扬长而去，小说就在他的哭泣声中和那帮人哼着爱国歌曲《马赛曲》的这个歌声和哭声辉映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个故事你发现好像也就是中国有一个电影叫《金陵十三钗》，是吧？类似的情节。其实说起来，这帮法国人听起来太可恶了，太无耻了。实际上的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至少拉比们按照他们的所写都没有这么无耻。还是刚才说那本《弥士纳》，我在里边看到了一个说法，非常的挺震动人的。拉比们实际上是这样说的，说如果异教徒对我们以色列当中的一些妇女说，交出你们中的一个来认我玷污，否则就玷污你们全体。如果真的出现这个事儿，就任由他玷污全体，以色列的生灵一个也不能交给他们。你说为什么这么说话？这就是说他看重上帝定的义远远超过人间的数学加减法。什么叫几个人大于一个人，对吧？这样做的原因是拉比们坚定地认为神的子民不可以主动在任何恶事上有份。他把你玷污了是他在作恶，你没有作恶，但你们主动把你们自己的一个姊妹交出去，你就是恶人。你可以明白吗？不可以主动作恶。所以这些事情都说明人人都瞧不起的妓女，常常却比很多人更加有爱心有义。前几年有一个很好的电影叫《我不是药神》，是吧？里边也有一个单身母亲，女儿得白血病的，对不对？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那个格列宁很贵的嘛，对吧？她是被迫做的舞女，好像被人瞧不起。但是你发现那个电影里边，当那个牧师在那个台上痛斥那帮卖假药的，结果被那些人上去就围攻群殴的时候，主角他都懵了，对吧？是这一个妈妈自己头发一束，抄起折凳上去就打，是吧？哎，那一幕看着让人很感动，我是很感动。所以这个话就是所谓有一句话叫做“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越是这种市井之人，往往都是慷慨有义的，而那些个书念太多的，在犹太教法利赛人，在中国叫做知识分子，是吧？这种人最糟糕，通常来说最糟糕。我也相信，如果耶稣是今天才来的， 他还是会成为这些悔改的仗义的禁女娼妓税吏的朋友，而还是一样会痛骂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伪善之徒。所以当法利赛人在指责耶稣的门徒摘麦穗吃的时候，你还记得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吗？耶稣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发现没有，耶稣的这一番论证仍然是在告诉我们，人比事儿重要，比你那个律法重要，对吧？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人饥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该吃就吃，是不是？陈设饼不该吃，不该吃，饿了就得吃。大卫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就吃了，吃了没问题。门徒现在是安息日，但是他就饿了，饿了沾麦穗吃，他就没收割，对不对？他可以的，援引的就是这律法，他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爱心和怜悯的缘故设立的。而上帝正是在说，我喜爱的就是连续，并不是这些规条的祭祀和律法。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是不是再次的强调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因此咱们今天这几节经文所说的，无论叫做卖淫所得，无论叫做杀熟所得，无论叫做毁约所得，还是叫做揩油所得，这都叫不义之财。赚这种钱的确是犯罪，但是比这个更大的罪，和他这些罪凸显出来的是爱心的缺乏，是连续怜悯的缺乏，这才是更大的罪。所以这种的信仰败坏才是犹太法利赛人和我刚才说的中国式知识分子爱心冷漠的人真正的罪所在。在清末有一个大翻译家叫做严复，他就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华风之弊发自近之，意思是中国的这个风气的坏的那些地方，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一开始是装假，后来就是无耻。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到位。所以什么样的钱不可以赚，什么样的钱是用在正地方，用不到正地方显出了什么样的罪，这才是我们关注的，是那怜悯他的缺失，是那爱的缺失，是那对上帝当尽的义务的缺失。所以主耶稣的福音在这个角度来看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说，正是显明主耶稣自己牺牲了他自己一切的利益，成就了我们的义。整个的福音说的就是这事。使徒行传讲，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刚才这几节律法，如果你想照着字面的去严格执行，你会绝望的，你发现你做不到，而且你的爱心会屡次被人消费，被人伤害。或者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痛恨的讨厌的那种起初作伪后来无耻的人。保罗也讲，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牺牲他一切的利益，因着爱来到人间拯救我们，又将这义归算给我们。这就是那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远远超过律法那个字面意思告诉我们的故事。或者说，唯有在福音当中，这律法的精义才得以被成全和展开。 我的意思就是，耶稣来并没有照着这律法的标准审判我们这些专门赚黑钱的烂人，审判我们这群是没有爱心的死人，他没有这样干，他反倒是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借着他因信称义，好让我们也可以进入那一个娼妓和税吏都已经先进去了的国。所以无论别人怎么讲，无论有多么的理由知识被抛出来掩盖这些人的无耻和伪善，基督的子民，圣约的儿女不可以这样干。我们仍然要记得的是，律法指向的是福音，是基督，是上帝，他们浑然一体。律法的精义是爱神和爱人，所以我们若是圣约的子民，就让我们真的靠基督来行公义和好怜悯，而不是好祭祀。好怜悯，这样才是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人，也是把上帝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了神。让我们来低头祷告。